根据老挝官媒报道，部分国际旅客将可于明年一月起前往老挝首都万象、万荣，以及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琅勃拉邦等被划为绿区的省市旅游。不过，旅客必须在启程前14天完整接种新冠疫苗，并提交3天内的核酸检验阴性报告，才能入境老挝。这是老挝政府在关闭边境18个月后的首波重启边境计划，目前仅允许包含中国、部分东盟国家、美国和英国等17国游客造访。在老挝宣布重启边境之际，历时五年新建的中老铁路也于12月3号正式通车。这条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途经老挝的琅勃拉邦、万荣，终点站为老挝的首都万象。对明年计划前来老挝旅游的旅客，正好可搭乘这列火车前往绿区一游。针对已经通车的中老铁路，老挝不少观光及饭店业者相当看好，他们认为有助于复苏当地经济，活络观光产业。为老挝首都万象市区的塔銮多尔瓦列饭店客房部经理安妮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很多游客都想搭乘中老铁路走访各城市。安妮塔说，
The price is quite reasonable, I think.
我认为火车票价很合理，据我所知已经有很多当地人坐过火车了，我们旅馆也已经有客人预订火车行程，甚至连我自己之后都想坐坐看。另一家位于老挝首都万象的布拉萨里塞纳饭店担任接待人员的阿克，则希望中老铁路能带来更多的中国游客。阿克告诉美国之音，火车对商人和游客来说是很棒的设施，可让更多中国游客入住我们的饭店。也是位于首都万象的纳拉卡旅行社业者艾特，同样对新的铁路路线抱持正面评价。荷兰籍的艾特告诉美国之音，我已经乘坐过火车，沿途风景令人赞叹，他带旅客前往未遭受破坏的景区。我认为这条新的火车路线会对老挝的旅游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也可为我们的旅行社带来商业利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在中老铁路的开通仪式上大赞这条新铁路，他说，中老铁路展示了现代基础建设的新时代，老挝人民的梦想已经实现。根据美国外交家杂志报道，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前，光是2019年一年就有超过100万中国旅客前往老挝旅游，占当地一整年旅客人数的五分之一强。从老挝将中国列为明年首波开放的入境名单中，可以看出老挝当局极力盼望吸引到中国游客。尽管老挝政府及多数观光业者都相当看好中老铁路通车和开放中国游客的观光效益，然而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认为，后疫情时代下，过去中客团经常出现的一条龙旅游模式，业者因利润过薄已经不太愿意接单，这可能让中老铁路及当地旅游业的观光收益面临下修。陈尚茂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游客一到龙坡邦的车站一出来，我就是游览车把你接了，中国大陆的游览车接了到你中国大陆人开的这个艺品店，然后中国大陆人住的饭店，一条龙的方式一进来，当地人就觉得这条铁路对我没有利益，对当地经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帮助。我觉得这次疫情之后，不可能再是这么大团的出游了，一定就是小团，这个旅游的形态会完全的改变，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这条铁路的一些后续的发展。
除了观光收益不容乐观外，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条新铁路也无法立即运输当地的农矿及成衣产品出口，因此出口助贡的效益也还有待观察。徐尊慈说，
目前为止中寮铁路虽然已经盖好，但是第一，它往下面延伸到泰国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连接起来，所以它打通到泰国然后出海到欧美市场的这条路的话，目前是并没有办法来进行。另外，它要往北进到中国的这个部分，因为辽国这段时间它的疫情其实是非常严重，农产品矿产品进到中国的话，它陆运的这些边界的检验等非常的严格，所以也导致说它往上的这个出口事实上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陈宏瑜则说，仅有中老铁路开通作用其实不大，连接的公路网也必须完善， 才能有效发挥整体的运输功能。陈宏瑜告诉美国之音，
辽国希望他的农产品能够透过这个铁路很快速的运到中国的市场去卖。这条铁路在辽国境内总共设了21个站，这个站的附近的农产品是不是有适合的公路或者交通把它送到铁路车站来，然后再运到中国去。现在这个因为还在开始，所以你还看不出来它运输的功能有多大。
中老铁路的经济效益还有待观察，不过其高昂的建设成本已经引发各界关注。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老铁路斥资60亿美元，其建设成本约老挝国民生产总值的1/3。另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老挝2020年总债务达133亿美元，高达其 GDP 的72%，总债务有近一半是向中国借贷，让不少专家忧心，若中老铁路收益不如预期，债台高筑的老挝恐被巨额负债压垮。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瑞梦认为，老挝政府无视债务危机，大举新建中老铁路的做法相当不智。瑞梦告诉美国之音，世界银行认为，老挝目前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不是一个特别令人乐观的商业环境。该铁路连接车站道路的基础设施并不多，如果铁路要获利，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都必须到位，所以我不清楚为何老挝政府认为这些风险不构成问题。瑞梦表示，如果老挝爆发债务危机，可能会步上斯里兰卡后尘，被迫将部分土地的控制权转让给北京。他说
We've seen that when the power utility entered a difficult situation，
我们已经看到当老挝的电力公司经营不善时，最终是让渡给一家中国公司接管，因此中老铁路也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老挝无法偿还这笔债务，那么中国可能会要求其他权益转让，可能是交出某些土地或其他经济特区的控制权。所以是的，这些就是风险。事实上，中老铁路属于中国一带一路及泛亚铁路计划中的一部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下，北京正努力推动东盟其他国家新建连接的铁路，借此促进区域的互联互通。也因此在中老铁路开通后，各界关注泛亚铁路的其他路线是否也能顺利完工。对此，中经院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认为，像是泛亚铁路中老挝至泰国间的高铁路段仍有许多细节尚待敲定，因此泛亚铁路建设仍存有不少变数。陈绍茂则说，泛亚铁路泰国段的中泰铁路近年因融资等问题争议不断，最近还传出中国只准自家产品透过中老铁路南下，却不准泰国产品依循同样路线被运至中国。因此就算泛亚铁路网最后顺利完工，泰国商界也不一定能从中获利，反倒可能承蒙损害。陈绍茂说，
对于泰国来说，他就觉得这条铁路反而是加速了中国大陆产品入侵到泰国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我想接下来泰国政府对于这条铁路的态度应该要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做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瑞梦则分析，老挝这个在东盟中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国家，恐怕更难借由泛亚铁路来获利。瑞梦说，
They could expect a great deal more Chinese tourism.
东盟可以期待更多的中国游客，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但也有缺点，像是泰国、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商业模式可能更适合利用到这条铁路。但问题是，像老挝这样的小国，商业部门不发达，可能难以吸引外国投资人士，或是如果这些投资者主要是中国人，他们可能不会雇佣很多老挝人，所以好处可能不如预期的多。美国之音记者林步宏台北报道。